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伙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门。有个以电影《杀手不太冷》闻名的吕克·贝松导演1988年的作品是《碧海蓝天》，内容是在地中海通过自由跳水挑战人极限的故事。1965年，法国人杰克和意大利人恩佐在希腊的一个岛屿上长大。杰克的父亲为了采集贝壳而潜入水中，因事故离开了人世。对独自生活的杰克来说，他最亲密的朋友是海豚，而相反，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常常感到自豪的恩佐和杰克一起较量潜水失利，培养了友谊。恩佐对杰克夸口说自己的潜水实力更好，但实际实力却稍逊一筹。随着岁月的流逝，1988年，恩佐第17次获得自由跳水世界冠军，成为救助被困在沉船的人赚钱的潜水员。即使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他的心里还是想和从小就想赢的杰克再较量一下。杰克在位于南美洲秘鲁严寒地区的美国潜水研究所进行科学的潜水研究，在无氧潜水方面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从那里回来之后，一直停留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科特达舒尔。当时恩佐打听杰克说十天后给了他机票，让他参加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举行的世界潜水大会。杰克不希望与恩佐一决高下，但他知道恩佐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他还是想和自己一决高下，并确认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所以参加了大会的比赛。杰克在那次大赛当中潜水360英尺，约109米，比朋友恩佐深了3英尺，约1米。 恩主认为这种程度可以祝贺杰克。我记得我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和朋友们在海上潜水抓海螺和贝壳。当时只要进入到水下5-6米左右，耳朵都会感到水压的疼痛。济州岛的海女们一般潜水到10米左右采集海鲜海产品。之后在第14届世界自由跳水大赛在希腊举行，那里是他们两个小时候互相竞争梦想未来的地方。恩佐潜水380英尺，约116米，刷新了杰克的世界纪录。多名潜水员为了刷新恩佐的纪录而跳入海底，但都没有超过恩佐的纪录。有的潜水员甚至跳入水中而晕倒。恩佐就这样成为了冠军。但这个时候杰克成功潜水到了400英尺，约122米，也就是专家们所说的这是超越人类极限的深度。看到这个记录之后，恩佐再次挑战记录。杰克极力劝阻恩佐，挑战到更深处是非常危险的，等于是死亡。但是恩佐说，你是冠军，所以你可以这样劝阻我。然后就这样跳入了海中，因为他觉得感觉不是很好。杰克虽然跟着恩佐走下去，但只能拖着已经走上死亡之路的恩佐出来。恩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这样告白说，一直说是极限的你是对的，但是我喜欢那海底，把我推到水里吧。两个人的竞争就这样在一个人失去生命之后结束了。该片中出现的恩佐和杰克就像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的自画像一样，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自由跳水和无氧潜水中被认可的人。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希望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并且为了成为最优秀的那个会尽最大的努力。另外在该片中，杰克把自己视为竞争对手，但恩佐的竞争目标则是要战胜从小就是竞争对手的并且让他感到自卑的杰克。这种竞争意识的差异最终在最后决胜负的时候显露无遗。杰克努力更新人类潜水的记录，而恩佐在杰克成功潜水400英尺约122米之后，因无法忍受而忙不了视同创造新纪录，最终走上了死亡之路。因此无论是体育、艺术、事业、职场等任何领域的事情，在与自己的决斗当中获胜都是自己成为那个领域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在与自己的决斗当中获胜，在自己工作的领域成为第一，那真的会幸福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会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满足吗？这部电影是以传说中的潜水员杰克·马约尔的人生为基础而制作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以无呼吸成功潜水100米以上的人，在自由跳水领域保持着多个世界纪录。据说他像电影里那样实际与海豚交感，而且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他的证词为基础完成的。但是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在与我们自己的决斗当中能够获胜，我们也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价值标准总会有所变化，总会发生变化。所以只有我们把价值标准放在不变的事物上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才能过上感恩的生活。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向那些来到涌向耶稣的人群传神的话语，但是人们蜂拥而至，人越来越多，他就没有办法在那里继续讲了。于是借了一艘船，以那条船当作讲台讲道。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以前耶稣所传的话语是有权威的，所以说听到耶稣话语的人，他们或者是听到了称赞，或者是人们感到惊讶，或者是说通过他的话语人们得到了恩典等等，会有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人们的一些反应的内容。但是今天的经文当中并没有这部分人们的反应。传达神的话语结束了之后，耶稣就像等待了那段时间一样，一结束之后就像走向西门，就像到目前为止听耶稣话语的众人，他们所抓住的摄像机模糊地处理了这些，开始特写耶稣和西门。耶稣对正在洗网的西门这样说，今天的经文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但是耶稣所说的深处，比起如意岛面积57倍那么广阔的加利利湖当中，到底是指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场所呢？加利利湖的平均水深为26米，最深处是46米。那么深处的水深到底是几米以上呢？平均水深大约在10米以上就可以吗？还是大约20米以上呢？或者是平均水深超过26米就可以吗？如果说深处是26米，那么平均水深25米是深处还是浅处呢？但是耶稣所说的深处并不是指一定标准以上的水深。上周已经讲过，以彼得为首的耶稣的门徒们，正如今天的经文一样，他们在3年之后也同样经历了同样的内容。约翰福音21章1到6节， 这些事之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多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被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在背负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并且对那些来到坟墓前的女人们也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在加利利去，在那里必看见我。然而彼得、多马、拿单叶，还有西庇太的儿子们，以及雅各和约翰，还有另外两位门徒，这样七个人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加利利，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耶稣所说的在加利利见面的话，而是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渔夫。这样的情况如果再继续再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说，回到加利利的渔夫出身的门徒们整夜撒网，但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无论他们怎样跟随了耶稣，那期间不过三年，即使在这三年里撒网的实力有所下降，即使加利利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但结果他们却连一条鱼都没有捕获到。在这样绝望的时候，耶稣让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依照耶稣的话，他们就撒网，结果他们得到了鱼，很多很多的鱼，甚至网都要破开的程度。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右边指的是哪个场所呢？是这边还是反方向？以彼得为首的其他门徒可能整夜撒网，难道现在耶稣所说的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撒过网吗？耶稣所说的右侧，首先意味着彼得乘坐的船的右边，而圣经中所说的右侧、右手、右边，大部分象征着神的能力。以赛亚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喜欢的话语。神说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那么神的左手就没有力量吗？如果说我会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如果说我会用我正义之手扶持你，不是更好吗？事实上，因为神是灵，所以说他没有右手和左手。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会全力支持你。此外，我们在主日礼拜的时间当中告白的信仰使徒信经中也有这样的一部分，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前农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复活升天，并且说是坐在神的右边。那么神的右边是哪里呢？是这里呢，还是反方向呢？如果圣父神转过身坐会怎么样呢？坐在神的右边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意味着圣子耶稣和圣父神的存在和权力上是同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起初他是作为救赎主来到，但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要作为审判主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因此以赛亚书当中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所以当耶稣对彼得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时候，意思是彼得，你昨晚撒网不是根据你的经验和能力吗？那么你收获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什么都没有吗？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凭着你自己的力量撒网的时候，你得到了什么？岂不是一无所获的空网吗？现在不要再靠自己，要相信我。因此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深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水的深度。西门回应耶稣的这些话回复的是如下的内容，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以两种方式回答，首先是，老师，我们辛苦了一整夜却什么也没收获到。意味着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整夜都在撒网。换一句话说，他们认为深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深处。就算一个人用尽全力把他的网撒到他能想到的最深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也是主说的，那个地方也不是主说的最深的地方。经过多年精心策划，亚撒龙背叛了他父亲大卫王，而背叛了大卫王想要篡夺王位。当大卫通过橄榄山的路逃亡时，披头散发，捂着脸，也没有穿鞋，哭着往上走。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说，亚西多福是与亚撒龙一起背叛的人之一。听到这样的话，大卫当场就这样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害怕亚西多福在亚沙龙身边，甚于他的儿子亚沙龙引发的叛乱。亚西多福的计谋是何等程度，撒母耳记下16:23如此见证。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话就像神的话，就像圣经的话一样，不仅对大卫和亚沙龙，对人们也是一样。这说明他是一个出色的谋士。亚西多福为亚沙龙提供了一个策略，就是要快速而集中的攻击，以此来俘虏大卫王。这是一个绝妙的策略。然后突然亚沙龙要听户塞的想法。户塞是属于大卫的人，他是曾留在耶路撒冷王宫里的人。户塞的建议与亚西多福的计谋相反，应该与大卫的军队发动全面战争，这样是需要时间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是需要这样的战争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这个提议是为大卫王提供了时间，但是亚沙龙和以色列人他们却选择了户塞的方案，而不是亚西多福的方案。原因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下17:14下半节，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因为有神神秘之手的作为，最终亚西多福见自己的计谋没有实施，便回到家乡自杀了。考虑到人们认为亚西多福头脑当中所冒出的想法堪比神的话语，那么他的见证和洞察力的深度肯定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一定是非常有深度的。但是无论多么有深度，神若不支持他，那么他的深度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深度甚至也不能够保护他。如果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才能、我们的财产、我们所处的地位会让我们处于深处，那是错误的。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没有这样的能力。其次，西门回答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比承认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夜一无所获更重要的一种告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主来决定的。所以主所说的地方就是深处。有时主所说的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认为深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走在人生路上的时候，我们不禁承认主所说的地方就是深的地深处。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生活了40年，终于进入了迦南地。而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是耶利哥城。 神想要毁灭这座城，但神告诉他们的方式是一周期间每天绕城一圈，六天里在前面抬着约柜吹号角绕城一圈，最后第七天绕城七圈。虽然城市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倒塌，但以色列人却依靠神的话绕城而行，结果就发生了那城倒塌的作为。因为神的话赐给他们的便是牲畜，扫罗毫不犹豫地逮捕了主的门徒和跟随主话语的人，无论男女。他带着大祭司发出的正式的信函，走在突袭，也就是如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个基督徒共同体的一个路上，并想要逮捕人，并将他们带到耶路撒冷。那时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因为主来找寻他。那个时候他双目失明了，被人带到大马士革，住在一个名叫犹大的人的家里。然后那个时候主向一个名叫亚纳尼亚的门徒显现，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进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纳尼亚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他从很多人那里听说了关于扫罗以前是怎样的人，他犹豫着要不要去找他。这个时候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纳尼亚这个门徒，对他来说深度是到扫罗那里按手在他身上，让他的眼睛睁开，因为这是主说的。亚纳尼亚这个门徒似乎刚刚打开了那些在主另一边的人的眼睛，做了一件当时在人们看来并不是很伟大的事情。然而通过按手在扫罗身上，主使他的眼睛睁开，结果后来保罗写下了新约27卷书信当中的13卷。建立了新约教会的根基。西门整夜撒网，得到的却是空网、空船、空着的双手。耶稣对西门说，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于主的话，西门回答说，先生，我们辛苦了一夜一无所获，但听你的话，我下网打鱼。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是在哪里呢？不用多说，那里不是我的思想、我的经历和我的能力存在的地方，而是一个依靠话语的地方。所以说，没有神的话语，就不可能达到深处。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并在旷野禁食40天， 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涯。耶稣禁食结束后，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时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回答的重点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话，这不是安慰和鼓励我的话，这也不是我正在读的圣经里面下面划线的话，甚至不是似乎让我取得成就并让我看起来特别突出的话语，而是一切话。有规律的读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话语。平时甚至我们都不知道竟然有这样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或者有一些我想回避的话语，有些话语让我们直面主，这样的话语会敲打着我们的心灵，敲打着我们的生活。顺从这样的话语，就让我们进入到深处。今天是为了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代替我们被钉十字架而死。今天是纪念耶稣苦难的受难主日。耶稣对西门说，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这里，深是希腊语 basos， 意思是神秘和不可测的深。使徒保罗如此告白，罗马书11:33，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深就是巴索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所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呢？神通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秘的作为，留下救赎之血以及深不可测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永生。凡是举目向神，就是那永生的深处所在的神，就可以每天都经历神神秘的触摸，便停留在神深不可测的恩典当中。亲爱的教友们，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或世界的风潮所说的深所欺骗。无论看起来多么华丽，无论看起来好像让我们得到很多，然而那里并不是真正的深处。此外，我们不要害怕主的话语所在的地方是深处，因为那里有永远的生命，有神神秘的作为，有神不可测的恩典。主在十字架上流了代赎之血，赐给我们永生。主在今天这个时刻对我们每个人亲自说话，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个自由潜水员在水中下很多次 就被认为是去了很深的地方。但无论我们的思想和头脑想得有多深，那个地方都不是主所说的深处。世俗的价值观或世界的风潮，他们所说的深处，并不是主所说的深处。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回想这个内容。西门和与他同在的人，经过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做法，寻找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而却一无所获，空着肚子，空着双手。求神让我们向神举目，让我们可以把生活和信仰的网下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每天享受经历神深处的恩典。今天感谢神，让我们迎接苦难主日。我们如何理解神奥秘的作为？主流出赎罪的血，赐给我们永生，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赐给我们恩典呢？但是求神让我们享受每时每刻给予我们可以成长的恩典，让我们放下生命和信仰的网，让我们处在神的话语深处，在神话语所在的地方，如此通过我们，愿使更多的人体验到神话语的深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